美中关系是当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在过去近一个月的时间里，美中两国互动频频，从美中第五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到刚刚结束的美中人权对话，两军关系也有新的进展。中国将参加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大型军演，当然其中也伴随着贸易摩擦、台湾问题、领海争端解决方式的分歧，以及美国国会对中国环境、粮食和水资源安全的批评和关切。那么美中双边关系中两国相互关切的问题和因素非常的多，哪些是促进美中关系健康发展的因素，又有哪些因素可能会破坏美中关系的健康发展呢？今天除了在演播室的 VOA 卫视记者海涛以外，我们还邀请了澳门大学教授王建伟博士。王建伟是澳门大学政治政府与行政学系的主任，他是通过视频连线参加今天的节目。王教授你好。
哎，你好。
第一个问题我看我们就请王建伟教授来首先谈一谈。刚才我们谈到在过去的这一个月当中美中两国关系可以说是互动频频那么我们先从最新的一个贸易摩擦说起就是美国在世界贸易组织诉讼中国关于这个白羽鸡肉的贸易问题上，美国是获胜了，美国说是获得了重大的胜利。那么世贸组织也裁定中国对美国进口的这个白羽肉鸡征收反倾销反补贴关税的做法呢，是违反了贸易组织的有关规定。首先来看看这样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发展，这到底是一件好事儿还是坏事儿？
从美国方面来讲，当然是一件好事了，是美国方面的一个胜利。那么从中国方面来讲，当然应该说败诉。那么但是呢，从这个中美之间这个经贸关系的这个全局来看的话呢，也不是什么很大不了的事情，因为这个双方的贸易摩擦，这个几乎是每时每刻都有。那么各自向这个世贸组织这个提出这个申诉那么也是互有攻守互有输赢那么这一次美国是赢了。那么2010年那个中国把这个美国对中国的禽肉这个进口的限制这个案子也提到这个世贸组织那一次呢是中国是赢了。那么所以呢这个相互就是之间这个相互这个在贸易上卡对方这个是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那么这一次呢，我想呢，这个到中国之所以在这个鸡肉问题上对美国这个提出这个限制那实际上呢是应该说是美国这个美国这个就是对中国采取这个贸易保护主义在先那么为什么中国会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呢？是因为2009年这个美国对中国的这个轮胎提出了这个反倾销双反的那个指控。所以呢实际上是中国这个在鸡肉问题上实际上是对美国的一种报复。当然这个中国不会承认这一点。所以呢我想这个是现在看来呢，就中美之间在贸易问题上的这个摩擦冲突那么双方各自向这个世贸组织来提出自己的诉求，力争这个在这个世贸组织当中这个取得主动，那我想是一个中美经贸关系的一个常态。关键就是双方不要把这个中经贸之间的冲突发展成一个政治上的问题，而且呢这个不要使得这个在个别问题上的这个经贸冲突摩擦成为全局性的一个。
好了，接下来一个问题我想请海涛来谈一谈，就是在中美举行了7月初的时候举行了第五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之后，很快就在昆明就举行了美中两国的这个人权对话。
对，
那么在举行了这个对话之后美国的国务院的负责人权事务的这个代理助理国务卿就说，早些时候举行的人权对话没有实现预期的目标。那么以前的对话有没有实现过预期的目标？
实际上这个泽雅他本人是率队参加这次在昆明举行的中美人权对话。你从这个泽雅的他这个职务你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代理还是副的，一个 acting 还是这个 deputy。
对。
所以中方呢参加这次昆明会谈的是
司长，
外交部的一个国际组织和会议司的一个司长，还和以前不一样，以前陈旭是国际司的司长，
是
吧？所以以前就不一样。你从这个，而且地点这回选在了昆明，
是
两天就完了。
那么为什么选择昆明？
昆明，我想大概昆明这个风景秀丽，气候宜人嘛，
气候比较好。
对，
另外不是政治中心。
对，另外他，我想这个双方选这个地的，他有他的这个，就是说你从历来，比方说中美人权对话是从1990年开始的。到现在是18次，那么从90年到2012年这12年间呢，他举行了12次到13次。那么从2002年，不是2012年，到2002年，2002年到2008年这6年期间就没有举行，就因为某种关系它停顿了。从2008年一直到2012年又举行了3年，那么这3年下来呢，然后就是这是就今年就是七月底举行连续2天这次。那么以前呢也没有达到所谓的什么目标，这次呢就不光是泽雅所说，好多人权观察人士、人权组织也都说，像这样的会议基本上，那天高文谦也说了，是一个鸡肋，食之无味而弃之可惜。当然这只是高文谦他个人的看法，
就是双方还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对话机制。
机制
好，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我还是想请澳门大学的王建伟博士来谈一下。我们注意到最近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案，呼吁中国要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东海和南中国海的这个领海争端。那么当然中国是立即做出了非常强烈的反应了，中国说这美国参议院发出的这种信号是错误的。你怎么观察这最近的这样的一个最新的发展？
美国国会当然是经常要在外交问题上，他要这个施加他的影响力啊。那么，会经常在就各种这个热点问题啊，去通过一些决议，啊，通过一些这有的是有约束力的，有的是没有约束力的。那么是，那个，所以呢，这个试图对这个奥巴马政府的这个外交政策施加影响啊。那么。总的来说呢，可能对这个奥巴马的这个外交啊，这个应该说影响不是很大。那么当然这个美国在这个南海问题上，它这个有这个南海东海问题上有既定的政策啊。那么基本上就是说不希望这个争执的双方那个擦枪走火。那么在同时呢，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在东海南海的问题上呢，美国基本上还是这个在事实上呢还是比较的，应该说是比较偏袒这个日本和那个菲律宾那一方啊。那么也试图呢，我想也有这样，就试图用这个南海东海问题啊来这个牵制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那么我想呢，这个美国国会通过的这样一个决议呢，也是反映了美国的这样一个心态。那么因为美国的这个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个比较这个流行的看法呢，就是说中国在南海东海问题上呢，那个最近的一些动作啊，一些政策呢，表明中国这个外交政策发生变化啊，那么变得这个比较咄咄逼人比较所谓的这个有侵略性。那么把这个中国在南海东海问题上的这个行为啊，这个看作是，中国作为一个崛起大国，能不能所谓的和平崛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那么从中国方面来讲呢，当然他们的这个看法，中国方面的看法是完全相反，就是说，其实在东海南海问题上，那么所有的事情啊，基本上都是对方挑起来的。那比如说黄岩岛的事情，那么比如说这个钓鱼岛的事情啊，那么都是对方先挑衅在先啊，那么中国是反制在后，那么。应该说呢，这个中国在反制的时候呢，那确实呢，就说表现出比过去啊要强有力啊，比过去要这个有决心啊，这么一种这个姿态啊。所以呢，这个中国的外交基本上在很多问题上都是后发制人。那么当然美国方面对这样的一种势头呢，应该说也是非常担心的。那么美国国会最近通过的这个决议呢，也是试图啊，在这些问题上呢，能够给中国这个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啊，美国不会允许中国就是在这个比如说在这个南海、东海这些问题上那个 建立这所谓的这个霸权地位。那么，美国还是一个太平洋国家啊，美国在这些问题上还有很大的发言权。
嗯，好，接下来一个问题，我想请海涛来谈一下，也是美国国会。那这次是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在8月1号的时候啊，是通过了一个编号叫 HR419的2013台湾政策法案。那么，众议院这个外委会的这个文稿就说呢，外委会两党的议员通过了这个法案，表达了对台湾的支持，也就是说来重申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我们都知道美国实际上已经有一个台湾关系法了，那这次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要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要出这样的一个法案？
在这次这个美国这个提案是这个前这个外委会这个主席啊，罗斯雷廷南他们主持提出来的。大家都知道呢，罗斯雷廷南女士呢，她是一个在意识形态方面她比较这个反共比较强烈的这么一个议员。那么在美国的国会有相当的一些议员，他们的思想方法、他们的观念是和罗斯雷廷南是一致的。这个要提到就是刚才你提到那个台湾关系法。台湾关系法呢是美国在和中北京建交之后呢，处理和台湾关系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法律依据。那么在这个就1979年制定的，在1979年一直到现在这20-30年来呢，美国在这个处理和台湾的关系，他一直坚持这个法。那么这个他认为他自己是国内法，但是这个的确是就是刚才你说的，如果要影响到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个台湾关系法呢，在北京看来是相当大的一个阻碍，或者是一个主要的因素，因为它的确是干涉了，比方说北京，我们中国要统一台湾这个立场，所以它是你用一个美国的国内法，实际上等于是一种国际法，干涉了我们。
这也是一直就是中国方面拿这个话题来向美来挑战美国的这个台湾关系法。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在多次的这样的美中高层的会谈当中，比如说国家元首会谈当中，在联合记者会结束以后，每每都会谈到这个问题，特别是美国一定要强调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会注意到，几乎每一次中国的官方媒体在报道的时候，都会把台湾关系法这个问题把它删掉不提。
但是实际上北京是非常强烈的反对这个法，因为你这个关系法，台湾关系法等于是给美国就是在台湾遭受到重大威胁的时候，给他一个出兵或者帮助台湾的一个选择。当然，他的关系法很模糊。有一次，我记得台湾一个国防部副部长他举行记者会，我当时在会上就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说，按照台湾关系法，有责任或者有义务帮助你们台湾，但是一旦真正打起来，会不会你们台湾认为这个美国会不会出手帮助你们？这个当时国防部副部长他的回答说是，他认为会的。那所以这个由于它模糊，所以双方都有不同的理解。由于不同的理解，所以北京对这个特别的敏感，而特别的这个反对。
接下来我接着这个话题啊，就是台湾关系法的牵扯到这个，就是在接下来的问题想请王建伟教授来谈一谈了。就是台湾关系法，就是说当台湾出现被受到这个武力威胁的时候，美国有义务来保护台湾。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注意到，就是早些时候，美国，五角大楼宣布说，这一次啊，美国领导的在亚太地区的这个联合军演，这次中国要参加了。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最新的发展？另外，中国为什么愿意参加这样的一个联合的这样的一个军演？这有什么样的象征意义？
这个应该说最近这个中美关系改善的一个比较积极的迹象吧，因为这个两军关系啊，一直是中美关系当中最薄弱的部分，那么双方军方对对方都有很大的疑虑，那么而且呢，这个刚才你们讲到这个台湾关系法，讲到这个台湾问题，而且呢，这个一旦这个中美关系当中出现其他的一些问题的话呢，就是说对台军售啊，那么最早受影响的，那么就是两军关系啊。那么现在呢，这个双方认识到，就是说，如果双方要建立所谓的这个新型的大国关系啊，那么两军之间的这个相互信任啊是非常的重要，啊是非常重要。如果没有两军之间的信任的话呢，那么其他这个部门的信任再多，可能也无济于事啊。所以呢，这个最近你看这个中美高层的一系列的对话，包括这个 SED 啊，就是战略经济对话呢，也增加了这个军方人员的参加。 那么我想呢，这个双方都有这个做出了一些姿态吧，向对方这个说明自己对方并没有这个所谓长远的这个敌意。那么我想呢，这个在这个问题上呢是取得了一些进展，比如说这个美国以前这个前两年是邀请了几乎亚太地区所有的国家，包括那个俄罗斯参加这个环太平洋军演，就是不邀请中国。那么这一次呢，这个邀请中国了。那么以前呢，这个即使是对中国有意邀请的话，中国也不一定会参加。那么这一次呢，这个中国呢也表示愿意参加啊。那么所以我想呢，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好的迹象。那么两军之间的这个交往啊，这个开始走上正轨。但是呢，我觉得比较担心的呢，就是说又会是不是有可能会因为其他问题上的一些这个挫折啊，会使得这个两军关系再一次倒退。你比如说这刚才你提到这个参议院这个外委会通过这个台湾法案，那么如果这个真的变成这个美国的这个有约束力的法案的话呢，那么肯定会对中美关系造成非常大的冲击，因为他这里面提到要向这个台湾出售 F-16CD 那个先进的武器。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当然我想两军关系又会进一步这个遇上这个严寒。所以呢，我想这个总的来说两军关系有进展，但是这个关系还是非常脆弱。
嗯，好，接下来一个问题，海涛来谈一下，就是还是这次是美国参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啊，才是在七月底的时候就美国对亚洲战略再平衡举行了一个听证会。那么这次这个听证会呢，这重点是中国。那么与会的参议员、政府官员还有学者都认为，就是谈到了中国的环保问题，因为这个听证会关注的是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环境和粮食、水资源的安全的问题。所以当时在这个听证会上就说，都批评中国，就是中国在环保方面在过去这么多年来说了很多，有很多的规划、很多的承诺，但是呢做得太少。中国这个环保问题的这个症结到底在什么地方？
环保问题日益恶化，大家都知道，除了这个沙漠化，除了这个原来这个水资源短缺、水资源污染，现在又加上了什么雾霾。你最近这个中国的南方好多城市的高温高热，这和你的这个有很多人认为这和这个当初的很多这个环境方面的治理不善也造成的，也很有原因。那么美国参议院他关注中国的环保问题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这么多年来，比方说近十年来，2003年的确是十年来，当时环保总局的有一个副局长叫潘岳，这位潘岳是一个中国所谓一个新兴人物，他的岳父是刘华清。那么他呢就是提出了一整套的治理方案，而且当时的确是下大力气严格整顿，当时2003年整顿了好几千家这个污染企业，那当时真是这个下动大动作。那么到现在如何呢？污染该污染的还是污染。所以症结在哪里呢？有位清华大学教授叫傅华辉，他就这么说，他说这中国的根本问题就在于各地的环保局和国家环境部也好，环保总局也好，它不是一个可以这个垂直领导的单位，就是说环保总局也好，环境部也好，下个令你底下就可以执行，那么底下呢没有这个任何处理这个违规工厂或者违规企业的这个权利。那么违规企业、违规工厂的这个权利谁掌握呢？当地政府。而这所谓的当地的环保局呢、环保厅呢，只是当地政府一个下属单位，像当地政府不让你干什么东西，你不可以干任何东西。所以呢，中国的这些环境恶化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
好，接下来可能也是我们时间的关系，也可能是最后一个问题了。我想请澳门大学的王建伟教授来谈一下。在节目一开始的我们就谈到这个疑问啊，就是那么中美之间、美中之间这过去一个月当中这么多的频频的互动，有这么多的问题和相互的关切，到底哪些是有利于美中关系健康发展的，又有哪一种因素是有可能会破坏美中关系的健康的发展的？王教授。
当然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了。那么我想呢，这个中美之间现在中美关系发展到现在呢，这个双方这个相互这个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啊，是高度的相互依赖。那么应该说用中国人的话来讲，就谁也离开不了谁啊。所以呢，我想这个呢可能就是这种比较这个非常发达的高度相互依赖， 那么非常发达的经贸关系呢，总的来说啊，这个对中美关系还是有利的，是稳定中美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当然这个中间会发生贸易摩擦啊，那么其实双方也认识到，就是说你摩擦是可以了，那么尽量的能够会得到一些好处啊，对对方这个竞争上有这个 advantage。但是呢，如果你要变成一场贸易战的话呢，其实对双方都没有好处。那么另外方面呢，我想中美之间呢，在一系列的这个地区啊，这个全球的这个安全问题上，我想呢还是有非常大的共同利益啊。比如说这个在朝鲜半岛上的这个无核化的问题上啊，那么我想中美之间啊有非常明显的这个共同利益。那么在一系列全球的问题呢，包括你刚才讲到的这个气候变化，那么这个防止核扩散啊，那么这些问题上，我想中美之间都有非常广泛的这个共同利益。那么所以呢，这个双方之间的这个利益啊，是现在相互交织在一起啊。那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个很难把它截然的分开。如果你要伤害对方，那么可能你自己也会受到伤害。
嗯，好。
那么当然，另一方面呢，这个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
当然另外、
谢谢澳门大学的教授啊、王建伟博士。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就能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澳门大学的教授王建伟博士。